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韩国联合参谋总部表示，北韩礼拜二上午向东海上方发射不明飞行物体。韩国与美国正就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部分意见推测北韩这次可能发射潜射弹道飞弹。青瓦台亦召开国家安保会议，商议相关对策。同一部官员就表示，今早同北韩官方联络管道的例行通话正常进行，但对方并未提及发射飞行物体等言论。同一部将待军方分析结果出炉，再发表相关立场。这次发射时间点亦引起外界关注。美国与韩国对北韩代表及美日韩三方情报首长目前正分别在华府及首尔商议北韩问题。虽然平壤先前声称射弹时机都是根据事先安排的武器测试事情进行，但都同各种外交活动事情不谋而合。北韩今年至今已经进行七次武力示威，光是九月就发射长程巡弋飞弹、能从火车机动发射的飞弹、地对空飞弹及一枚极音速飞弹，展现应用新技术的武器。国际特赦组织礼拜一表示，全球各地好多专制政权利用了中共病毒疫情打压意见人士，甚至有人因缺乏正确资讯而丧生。负责研究维权及政策的国际特赦组织资深主任柯斯拉说，沟通管道被锁定，社群媒体遭审查，媒体机构亦被关闭。在疫情期间，记者和卫生专家被禁声、囚禁，导致民众无法获得关于中共病毒的资讯，包括如何保护自己和社区。国际特赦组织表示，截至去年2月，中共展开了5511宗针对个人涉及所谓编造、蓄意散布有关疫情性质和范围的错误且有害资讯的刑事调查。尼加拉瓜总统奥蒂加政府利用对抗网络犯罪的紧急立法来惩罚所有批评政府应对疫情作为的人，并驳斥医院病床短缺、染疫及病故人数暴增等问题。在俄罗斯，与疫情有关的反假新闻法及刑事罚则，即使在疫情平息后亦可能会继续实施。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表示，这一类措施是全球各地近年打压人权的行动一环，应该立即改正。国际特赦组织在最新报告中表示，这些现象令人们越来越难持有充分知情的意见，并做出有关自己健康的明智选择。捷克国会参院议长维特茨礼拜一话俾记者知，齐曼总统因健康问题无法履行职务，而家系考虑透过宪法条文嚟将总统职权移交俾国会议长同总理嘅时候啦。齐曼呢一个月十号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当日正系捷克大选第二日。据报道，齐曼罹患严重肝病，但他的领导团队对他的病情只字不提。齐曼原定要在大选后主持相关政党之间的谈判，以组成新政府。维特茨根据医院提供的报告说，军事大学医院坚称齐曼总统的健康状况令他无法履行职务。有关齐曼的状况消息极少。捷克参院上个礼拜要求医院提供相关资讯，礼拜一早上收到的医院报告函件，报告中说考虑到他的疾病特性，很难预料到他长期的健康状况，他在未来几个礼拜恢复工作的可能性不是很高。维特茨说，现在是讨论几时以及如何启动宪法第66条的时候了。这个条文准许国会透过表决宣告总统无法履行职务，然后总统职权将由现任总理和新任国会议长接管，而新科议长将任命下任总理。明尼苏达州一家医院证实，由于护士罢工，该医院从礼拜一早上开始暂时关闭了急诊室和紧急护理设施，直到礼拜三。普利茅斯市亦证实医院急诊室和紧急护理设施被关闭，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了附近紧急服务地点清单。 据报道，明尼苏达州护士协会组织大约50名急诊室护士离开工作岗位，要求增加福利和假日工资。该组织说，公平补偿护士的假日工资特别关键，因为医院系统人员不足，要求护士继续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线工作需要更多时日，包括加班和假日。公司与全州工会谈判了7次，但是明尼苏达州护士协会没有最终达成协议，因而进行罢工。在普利茅斯护士停工之际，其他行业的数十万工人在最近几日举行了罢工。约翰迪尔公司大约10000名工会员工上个礼拜投票决定罢工。他们称这家农业设备和拖拉机制造商未能提出符合他们要求的合同提案。同时，海神医疗集团的员工这个月亦都投票在俄勒冈州和加州举行罢工。数千名护士、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可能因此在未来几日内离开他们的职位。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宣布，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扎尔梅·哈利勒扎德辞职，他的副手韦斯特将接替他的职位。哈利勒扎德此举距离美军全部撤出阿富汗尚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韦斯特曾经负责主导拜登总统过渡团队的阿富汗政策，并与哈利勒扎德密切合作了几个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声明中宣布了上述决定，并感谢哈利勒扎德为美国人民服务了几十年。据报道，他在写给布林肯的信中说，他认为在阿富汗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关头，在他落台的合适时候了。他说，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政治安排没有按照设想的进行，其原因太复杂了。我将在离开政府部门后的未来几日和几个礼拜内分享我的想法。哈利勒扎德是川普政府的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并在拜登政府留任。他领导了美国与塔利班在卡塔尔的会谈，由此产生了2020年2月在多哈签署的协议。该协议中，川普政府承诺将在2021年5月底之前从阿富汗完全撤军。美国前国务卿和最高军事官员科林·鲍威尔礼拜一因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并发症去世，享年84岁。他的家人在脸书上的一份声明中说，鲍威尔已经完全接种疫苗。鲍威尔是美国首位非裔国务卿，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非裔人物之一。他先后被三位共和党总统任命担任高级职位，并在美军经过越南战争创伤后重新恢复时成为最高军事官员。对很多美国人而言，鲍威尔就是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象征。在发动闪电战驱逐入侵科威特的萨达姆军队之后，他的声誉着起，有一度甚至考虑竞选总统，但他的妻子艾尔玛担心他的安全问题，最终他改变了主意。2003年2月5号，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后引发争议，他称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有化学和生物武器储备，对世界构成紧急威胁。美国一直未找到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证据。鲍威尔后来承认，这一份报告充斥着布殊政府其他人提供的不准确、扭曲的情报，是一个污点。鲍威尔是一名温和的共和党人与实用主义者，但2008年他和共和党决裂，转为支持民主党人奥巴马。奥巴马成为首位入住白宫的非裔总统。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白宫18号证实，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参与解救海地被绑架的美国公民，但拒绝透露行动细节。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记者会上说， FBI 在参与美国政府将美国公民安全解救的协调努力。普萨基表示，美国驻太子港大使馆正在与当地政府协调，并为这些家庭提供帮助。普萨基还表示，拜登总统已经听取事件简报，并定期收到相关工作的最新消息。俄亥俄州基督教援助服务组织17号表示，这个组织的一班传教士在海地遭到绑架， 其中包括16名美国籍和一名加拿大籍教士。海地官方怀疑策划绑架传教士行动的幕后黑手可能是在海地恶名昭著的黑帮组织。目前尚未清楚 FBI 在解散美国公民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具体细节。FBI 的新闻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有关绑架案的问题提交给国务院。美国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10月18日举行研讨会，讨论中共对宗教信仰开战，并聚焦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等问题。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动事务前助理国务卿法学教授罗伯特德斯特罗发言话，中共是犯罪集团，应该对中国器官移植医生实施制裁。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林晓旭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已经超过20年，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洗脑转化、酷刑、奴役甚至活摘器官。中共在逮捕法轮功学员后，对他们体检，以建立活体器官数据库。法轮功是以真、善、忍、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原则的修炼功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中共国家体育总局在1998年所作的调查结果表明，法轮功去病健身总有效率是 97.9%。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利娜谢伊表示，中共活摘器官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已经延伸到其他群体身上，犯下群体灭绝罪。这个月21、22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防部长级会议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7号就启程飞往欧洲，打算在参加北约防长会议前走访几个与俄罗斯邻近的东欧国家，并鼓励他们加入北约。17号奥斯汀先对格鲁吉亚进行访问，然后再访问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北约和五个大楼官员说，这一次北约部长会议会聚焦中共的威胁。这个月较早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了美国。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调整北约的战略思想，以应对中共日益增强的安全威胁。奥斯汀18号在访问格鲁吉亚期间表示，中共的军备和先进能力及系统的发展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先进武器系统的发展。美国17个州的总检察长18号联名致函总统拜登和司法部长贾兰德，要求美国司法部立即撤回禁止家长在学校校委会上发声的命令。据 Epoch Times 网站报道，由于一些家长在当地校委会情绪激动，抱怨学校被孩子灌输共产主义的批判性种族主义，被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告上拜登政府。该委员会仲敦促拜登政府启用反恐法来对付这些家长。司法部于是在10月4号下令联邦调查局与各州州府和当地政府合作，处理家长对当地学校老师和学校领导的所谓令人不安的骚扰、恐吓和暴力威胁行为。这个命令在美国引发很多争议，并视为是对家长禁声、剥夺家长保护孩子的权利和家长的言论自由。这17个州的总检察长18号在司法部部长贾兰德和总统拜登的信中写道，我们国家本应该为他们参与我们的自治政府系统感到高兴，而非通过谴责他们所谓的家庭暴力恐怖主义来禁声他们，并以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来恐吓他们。10月18号有知情人士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将很快允许人们接受与第一剂 COVID-19 疫苗品牌不同的加强针注射。据一位《华尔街日报》知情人士说， FDA 不会强烈推荐使用混合加强针注射，但会允许人们注射混合疫苗。知情人士说， FDA 正在寻求最快在这个礼拜批准混合接种疫苗，预计还将会在这个礼拜批准 Moderna 和强生公司的加强疫苗接种针。 FDA 已经授权辉瑞以及莫德纳公司为免疫系统受损的人提供额外剂量的疫苗。FDA 仲授权辉瑞产品在老年人和其他重病高危人群中进行接种。近期混合接种疫苗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了一项加强接种运动，以加强疫苗产生的免疫保护。他们表示此举特别是为针对传染性强的 Delta 变体准备的。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18号宣布，该公司计划在新年前的假期在美国招聘15万名季节性员工。亚马逊的招聘计划是在美国劳动力严重短缺以及工会活动增加的情况下出台的，这个迫使各企业在关键的年终购物期间提高工资以吸引工人。上个月亚马逊将他们在美国的平均时薪提高到每个钟头18美元以上。亚马逊表示，今年招聘的季节性工作职位将包括最高3000美元的签约奖金，以及每个钟头3美元的额外奖金，这个取决于轮班情况。亚利桑那州、加州、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和伊利诺伊州将是季节性工作岗位数量最多的州。此前百货连锁梅西百货公司在9月份宣布，计划在假期期间在他的门店招聘约76000名全职和兼职员工。连锁超市 Target 亦都表示计划招聘10万名季节性工人。